不要逃跑，
要坚定的站立。几个月前，我哥哥买了一块新的智能手表，所以他把旧的送给了我。我其实并不太想要智能手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喜欢上它，主要是因为它可以测量我的身体活动。我每天都尽量走1万步，手表会记录下来。如果我做了像骑自行车这样有运动量的活动，手表也能识别并记录下来，但它也能识别我是否活动的不够。例如，如果我已经做了1小时半，手表就会震动并提示该起来活动了。于是我就会起身，在楼上的3楼走一圈。我喜欢手表提醒我要站起来，我确实需要这样的提醒。今天早上，我也想借此机会提出一个问题，算是一个提醒。你现在是否还站在神呼召你的位置上？你是否坚定地站在神安置你的岗位上？还是你只是坐在那里，态度消极？亦或是，更糟的是，你正在逃离神安排你的地方？
站在神为你预备的位置上是什么样子的？而试图逃离这个位置又是什么样子的？这正是我今天早上想让大家思考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圣经，请和我一起翻到出埃及记3章。这段经文是我过去几周一直在思考的。上周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在我的讲座中我也讲解了这段经文，这让我再次意识到这个故事的教导顺有多么重要。故事背景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奴隶，而摩西在杀死一名埃及人后逃到了米甸地，并在那里遇见了叶特罗。叶特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在米甸，摩西成了一名牧羊人，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从出埃及记3章1到4节开始的地方。
一，摩西正在为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牧羊，他领着羊群走到旷野西边，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中火焰里向他显现，他观看，竟见荆棘被火燃烧，却没有烧毁。
三，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
四，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中呼叫说，摩西，摩西。
他说，我在这里。因此我们看到摩西过着牧羊人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他已经做牧羊人很久了，大约有40年。
自第二章他杀害埃及人以来，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埃及也有了新王。因此，摩西过着自己的生活，带领羊群来到何烈山。我们也知道这座山叫西奈山，正如第一节所说，因为即将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这座山也将被称为神的山。当他正在牧羊时，耶和华的使者突然从一颗燃烧的荆棘中向他显现，那荆棘在燃烧，却没有被烧毁，而是一直在燃烧。火在出埃及记中象征着神的同在，后来以色列人就是被神用火和云引领。但我们再回到荆棘丛这里，神通过燃烧的荆棘向摩西显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显，就是神以人类能够看见和听见的方式显现自己。在旧约的其他地方，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情况。这种经历总是充满能力，总是非常强烈。当然，在新约中，耶稣就是完全的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于是神通过燃烧的荆棘向摩西显现，并呼唤他说，摩西，摩西。摩西回答说，我在这里。摩西正在遇见宇宙间大能的神，
接着他说，不要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他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因怕看神，就把脸遮掩起来。神说，不要靠近，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是他最本质的特性之一。神的圣洁指的是神绝对的道德纯洁，以及神与有罪的人类之间绝对的道德距离。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与其他一切有别。换句话说，神是与我们不同的他者。
我听过的关于神圣洁最好的比喻，是将其比作太阳。太阳充满力量，赋予我们的星球生命，但太阳也是危险的，如果你靠得太近，就会死去。同样的，正如我们在摩西的故事中所看到的，神的同在对摩西这个普通人来说也是危险的。这并不是因为神的圣洁是坏的，而是因为神的圣洁太美好了。所以，就像太阳一样，神告诉摩西不要靠得太近，因为神的圣洁实在太强烈了。在第七节中，摩西因惧怕而遮住自己的脸，这不是因为神不好，而是因为神实在太圣洁，太美好了。神让摩西脱下他的鞋，因为他站在圣地上。那块地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前一天他还是普通的地，使这块地成为圣地的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正是神圣洁的同在，在使这块地与众不同。
神的圣洁帮助我们理解福音，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与罪恶毫无关联，洁净的不能与污秽的相交。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中有那么多关于变得不洁时该如何处理的经文。但后来耶稣来了，道成肉身的神，他与不洁的人在一起，甚至触摸他们。然而，耶稣并没有因此变得不洁，反而将他的洁净传递给了他们。这就是福音。我们曾是不洁的罪人，无法接近神，不能亲近神，因为他是圣洁的。但耶稣降临，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称为完美的祭品。他被埋葬，三天后复活。当我们相信他时，他的义就归给了我们。在神眼中，我们如今是圣洁的，这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着十字架。现在，我们就是神圣洁的殿宇，我们是他用来将拯救和医治带给这个迷失和破碎世界的器皿。
关于第六节，还有最后一点需要提及，因为我们在出埃及记和旧约中经常看到这一点。神告诉摩西，他是摩西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神提醒摩西，他是神子民的一份子。神提醒摩西，他是属于神的，提醒他并不孤单。有时候，在生活中，我们会感到非常孤单，觉得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觉得与他人断开联系，被孤立，觉得没有人能真正理解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然而，有许多圣徒知道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有许多忠心的信徒已经在信心中走在我们前面。神提醒摩西，他是信仰群体中的一员，哪怕是那些他从未见过的人，那些在他之前出现的人。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这当中意味着什么？就是他也是摩西的神。
我今天只是想鼓励你，正如神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同在一样，他也与你同在，他是你的神。七到十节，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从那地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现在我要差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遇见神，如今神告诉摩西将要发生的事。神告诉摩西，他看见了以色列人在埃及所经历的事情，他听见了他们的呼求，他知道他们的痛苦。神并没有忽略他自己的百姓，相反，神一直关注着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并受感要为他们做些什么。简言之，神在乎。
神今天仍然在关心着我们。彼得前书五章告诉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第七节，对于以色列人是真实的，对你今天也是如此。他看见你正在经历的事情，他听见你的呼求和祷告，他知道你的痛苦。神并没有忽略你，相反，神一直关注着你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简单来说，神在乎你，神是圣洁的，但神一直关注着你，也是爱。
神告诉摩西，他关心以色列的处境，并且他要采取行动，他要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带进他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神要使他的百姓出来，他会怎么做呢？第十节，神要借着摩西来成就这事。神说，摩西，我要差遣你去埃及，将我的百姓从那里领出来。现在我们或许会期待摩西充满激情，准备就绪。毕竟，在第二章中，他还曾杀死那些欺压自己同胞的埃及人。那时他还年轻，充满热情，有自信，富有理想主义。但正如我所说，从出埃及记第二章到第三章，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摩西已不再是起初的那个人，那团火几乎熄灭，自信也无影无踪。他的人生并未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发展，也许你对此也有共鸣。我们怎么知道摩西的热情几乎消失了呢？接下来，我们将读到摩西著名的五个疑问。神刚刚告诉摩西，他要使用他将自己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但摩西有疑问，摩西有怀疑。当我们读到这些疑问和问题时，也许你能在其中一项或多项中产生共鸣。第十一至十二节，十一，摩西对神说，我是谁，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十二，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差遣你的证据。第一个疑问，我不配。摩西对神计划的回应是，我是谁？我凭什么去埃及带领你的百姓出来？我不够资格，我不够能力，我什么都不是，我没有合适的履历，我没有合适的资历，我是谁？
从表面上看，摩西其实说的对。我的意思是，他是谁呢？他看起来并不很有资历。他曾经杀过一个埃及人，但在过去的40年里，他一直在放羊。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能够带领革命的人，不是吗？但请看看神的回应。神没有对摩西说，不，你足够好，你足够强壮，你能做到，
神不是这样说的。神没有谈论摩西的资格，也没有提到摩西的履历或简历。神只是简单地说，但摩西，我必与你同在。神没有试图提升摩西的自尊或能力，甚至没有想让摩西对自己感觉更好。相反，神直接切入主题说，但我必与你同在，这就足够了。摩西，这并不在于你。神在说，这在于我，我必与你同在。如果神呼召我们去某地或做某事，那么神的同在会带领我们达到目标。没有他，我们什么也不能，有了他，我们就能做到。
耶稣在升天前说过哪些话呢？
他给了他的使徒一个任务，就是大使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事。这就是任务，这就是使命，这也是我们的使命。耶稣在呼召我们去完成这个使命之后，又应许说，看哪，我常与你们同在，神与你同在，这就足够了。对约书亚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神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他不会让你孤单，这就是一切的起点。我是谁？单凭我自己，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有主与我同在呢。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
13:13，摩西对神说，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2:2，我知道得不够多。摩西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答案来带领神的百姓，他害怕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许你觉得神带领你参与某种服事，但你却想，如果他们问我这个怎么办？如果他们问我那个怎么办？出于害怕自己无法回答所有问题，人们很容易因此不敢迈出信心的步伐，进入服事。
事实是，我们永远无法掌握所有的答案，我们也不会知道一切。关键在于，你会把这些问题带到哪里？你会带着这些问题来到神面前吗？你会去他的话语中寻找答案吗？你会去找属于他的子民，一起学习和成长吗？还是你只是选择退缩？
当神呼召你时，你会逃避，而不是去寻找答案吗？关于摩西，这里有一件很棒的事情，他对神很诚实。圣经说，当你一心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必定寻见他。当摩西带着疑问问神时，神就回答了他。14:14，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自由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15: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在世世代代中被纪念的名。
16: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也看见了你们在埃及所遇见的事。
17:我也说过，我要领你们脱离埃及所受的苦，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
18: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 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好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十九节，我知道，埃及王必不容你们去，除非被大能的手强迫。二十节，所以我要伸手，在埃及中施行我一切奇事，击打那地，之后他才容你们去。二十一节，我要使这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必不至于空手而去。二十二节，每个妇女要向她的邻舍和寄居在她家的妇女要金器银器和衣裳，把这些带在你们们的儿子女儿身上，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所有的都夺去了。摩西在神的名字上有疑问，那时候埃及人有许多不同的神，他们都有各自的名字。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名字非常重要，名字描述了一个人的本质。摩西的名字意思是拉出来，因为法老的女儿把他从河里拉出来，所以给他起名叫摩西。但是后来摩西也将神的百姓从埃及拉出来，所以名字充满了意义。当人们问起的时候，摩西问神该怎么称呼他，
神说要这样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圣四字 Tetragrammaton， 意思是四个字母，因为神说要称他为 YHWH。 在英文译本中，每当使用这个神的名字时，你会看到 Lord 全大写。在那个时代，原因通常是不写出来的，但我们现在会补充原因，读作 Yahweh。 Jehovah 则是这四个字母的拉丁文形式 JHVH。 那么这个名字包含了什么含义呢？这四个字母 YHWH 源自希伯来文中存在的意思。每当你学习一门新语言，第一个学的动词之一就是是这个动词，因此你需要学习我是、你是、他是等等。而神在这里说他就是是，他自有拥有，他的存在不依赖任何人或任何事，他是阿拉法也是俄梅嘎，是初也是终。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中肯定了这一点，他说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以前我就是。众人想要用石头打他，因为他们明白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他就是那位我是，过去是，现在也是的那位大我是。后来耶稣又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复活等等。因此针对摩西的第一个问题，神说我与你同在，针对他的第二个问题，神说你可以信靠我，因为我并不依赖任何其他事物，我一直存在，也将永远存在。首先，神用他的同在安慰摩西，其次，神用他的属性安慰摩西，这就是为什么认识神是谁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越认识他，就越信任他。在回答了摩西的问题后，主又进一步说明了他要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的计划。神告诉摩西该对百姓说什么，在第十八节，神说他们必听从你的话。但请注意摩西在第四章第一节所提出的异议。
后来摩西回答说，但是他们不会信我，也不会听我的话，因为他们会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一律三，我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摩西说，他们不会信我，没有人会听我的话，我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没有人会听我的话。也许摩西是在想他的过去，或者他在考虑自己现在作为牧羊人的身份。无论如何，他就是觉得人们不会听他的。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阻止我们迈出信心一步的，不是我们身边的人，而是我们以为那些人会怎么说我们的人。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圈，
也可能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邻居。也许你觉得神呼召你对他们迈出信心的一步，或许是邀请他们参加查经班，或许是和他们一起祷告，或许是跟他们谈谈真实的人生，而不是只聊表面的事情。
但你没有想着可能发生的奇妙事情，反而开始考虑所有可能发生的负面情况。
确实，这些负面事情可能会发生，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真的听你的，会发生什么？很有可能你比自己想象的更有影响力。像摩西那样想，他们不会听我的很容易，但我敢打赌，你的生活中一定有些人尊重你的看法，也希望知道你的想法。
不要在战斗还未开始前就认输，最后的结果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们只是被呼召去传递信息，就像摩西一样。
摩西再一次向神提出异议，神也耐心地回应他。
The Lord said to him,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他说，一根杖。
三，神说，把它扔在地上。于是他把杖扔在地上，杖就变成了一条蛇，
摩西便逃跑了。
四，
但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你的手，拿住他的尾巴。摩西就伸手拿住他，杖又在他手里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五，这是要让他们相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你显现了。
六，耶和华又对他说，把你的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取出来时，看哪，手上长了大麻风，像雪一样白。
七，
神说，再把手放回怀里。他又把手放进怀里，然后拿出来时，看哪，手已经复原，像他身上的其他肉一样。
八，神说，
如果他们不信你，也不听从第一个神迹，他们可能会相信第二个神迹。
九，
如果这两个神迹他们仍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尼罗河取一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会在旱地上变成雪。
摩西说，他们不会信我。
于是神赐给他三个神迹，把杖变成蛇，让摩西的手长大麻风又医治好，然后告诉摩西他能使水变成雪。
神说这些神迹是为了让百姓相信摩西，但这同样也必须给摩西带来了鼓励。
在摩西人的眼中，他看不到百姓会相信他的可能性，因此神就在他面前行神迹。
神再次说，我会借着你成就这事。如果他们不信你，我会给他们一个神迹。如果他们不信这个神迹，我会再给他们一个神迹。如果他们还不信那个神迹，我还会给他们另一个神迹。
神再说，如果他们不信你，我会让他们信服。
这对摩西来说已经够了吗？
但是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向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不是，我本是口拙舌笨的。
疑虑第四，我不够有才干。
摩西说，我说话不流利，说话慢，我不够有才干，我没有足够的恩赐来做这件事。
神已经把要说的话赐给了摩西，但摩西却说，我没有足够的恩赐去传达这个信息。
一方面，我们可以称赞摩西没有自大地说，我可以做到，没问题。在这里他确实不自傲，但他并没有站在神呼召他的位置上，他没有相信神能通过他成就一切。
有位作者说道，摩西在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却忘了神刚刚告诉他他的名字，伟大的我是。神早已知道你的软弱，但圣经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就刚强，荣耀归于他。
不要专注于自己并说我不行，要记住神是谁，他是伟大的我是。
毕竟正如他对摩西所说，是神造了你。11-12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神说，是我造了你的口，我会与你的口同在，我会把该说的话放在你口中。来吧，走吧。但摩西还有最后一个意义。13节，摩西说，主啊，求你打发别人去吧。一律第五，我不是做这件事最合适的人。摩西最终说，主啊，请打发别人去，别人能比我做得更好，打发更有才干、更有经验的人去吧。这个任务有人比我更合适，主啊，别打发我去。
在某种程度上，摩西也许是对的，很可能有其他人更加准备充分或者更有经验。
我们知道摩西的哥哥亚伦口才比摩西更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摩西也许没错，有人可以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但另一方面，摩西却完全错了，因为神没有呼召亚伦来做这件事，神也没有呼召其他人来带领他的百姓脱离奴役。神呼召的是摩西，摩西将称为神的器皿，因此摩西正是做这件事最合适的人。在商业世界中，人们找到工作主要靠的是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你拥有的知识和经验越多，通常能找到的工作就越好。如果你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就更好了，当你有一套特别的技能和天赋，公司可以让你在某个岗位上发挥这些专长，这就是商业界、业世界的运作方式。
但当你读圣经时，你会发现并没有很多专家。正如我刚才说的，此时的摩西已经做了40年的牧羊人，耶稣的门徒大多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渔夫，使徒保罗在被神呼召之前还曾经反对基督的教导，换句话说，他们的经历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神会使用他们为他的国度成就伟大的事，但他们有那种 X 因素，神呼召了他们，神也要借着他们来成就他的事。我的重点是要站在神呼召你的位置上，不要像摩西一样尝试逃避，不要坐在自己人生的板凳席上，让生命从你身边溜走。相反，要站立得稳。有没有别人能做得更好？很可能有，但他们并不在你的位置上。无论是在工作上、学校里、邻里中，还是在那段关系里，在那里，唯有你在那里。
要相信神把你放在那个地方是有目的和计划的，相信你在那里不是偶然的，要相信圣灵能赐给你当说的话语和当听的耳朵，站立在神呼召你的位置上。有时候当我们思考神的呼召时，我们会把它看作是一件大事，我们会想神对我有什么独特的计划。的确，神确实给了某些人非常明确的呼召，比如这段故事中的摩西，或者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或保罗被呼召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些人蒙神特别呼召去做一件特定的事，但我认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神会根据人生的阶段，我们与基督同行的脚步，以及当时教会的需要，呼召我们去做许多不同的事情。
我已经讲过这个故事很多次了，但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以为音乐会成为我的事工。
我热爱音乐，我从小就学习音乐，这是我的热情，至今依然如此。
当我在神学院读书时，我在一个小教会带领敬拜，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月，突然，教会的牧师加入了军队，去做那里的牧师。
因为我正在神学院接受神学训练，教会的长老就问我，在他们寻找新牧师期间，能不能由我来讲道。那时我这辈子只讲过一次道，而且讲得不怎么样，我几乎没有经验，当时我只有24岁。我其实很想拒绝，但我感受到圣灵鼓励我要凭信心迈出这一步，并答应下来。于是我就答应了。我原以为我只需要暂时代讲4个月，等他们找到新牧师，结果教会花了1年半的时间才找到新牧师。
在最初几个月里，那些讲道在我看来并不是很好，但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变得越来越好。我开始享受讲道的过程，而今天我能在这里向你们讲道，就是因为那次机会。我的意思是，当我答应那个机会时，并不是因为我在那方面有很多恩赐或经验，事实上，绝对有其他人能够做得更好。我之所以答应，是因为当时有需要，而且我感受到主带领我迈出信心的一步。神会根据我们人生的阶段，我们与基督同行的脚步，以及当时教会的需要，呼召我们去做许多不同的事情。
神已经呼召你去做许多事情，他呼召你成为一个有爱的家庭成员，成为敬虔的丈夫、敬虔的妻子、敬虔的儿子、敬虔的女儿、敬虔的父母、敬虔的祖父母。他呼召你成为敬虔的员工、敬虔的学生、敬虔的朋友。他呼召你在你的社区、在你的朋友圈中成为光。神呼召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样的清单还可以列举
下去。我的意思是，神呼召你的绝不仅仅是一件事，他呼召你去做许多事。问题在于，你会逃避这些呼召吗？你会只坐在人生的替补席上，任由它匆匆流逝吗？还是你会坚定地站立在神今天呼召你的岗位上，就像那块手表每小时提醒我要站起来一样，这也是提醒我们要坚定站立。摩西所有的疑虑，所有的问题，都是合理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曾有过像摩西一样的感受，那些感受是真实的。
但这并不是关于摩西的能力，而是关于神通过摩西来工作。让我今天提醒你，主与你同在。当你软弱时，他是刚强的。不要依靠自己，要信靠主，那位自有永有的神。要坚定地站立在神今天呼召你的岗位上。
讲道结束。